Nyamji chenpo zoten nimi xiang zongni monglo chenpo rngab yab taba parkar tangan chanto shirmo do dunba tuji chanla xiang tsar lo om chenpo shivshya kenji tenyo zu tupse wazir darshvi khwarto shir zablam takhtse yftanba khsar mzatpa rinzin jimeglamba la xiang tsar mawi sengem chenro nyang lai kare kendo zongbo monglo nambar xiang chichi jawin chenlin zun zepa jang la mi jar la xiong cer lu ji me zun chen zun ba de lai wan pen cu la ba sim ji yun den zu ho ye pan dian zhong ni ren bu qi ren qiu hua de nu la ma ren xiong cer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在讲外前行的引导，其中呢，在学习第四页因果之引导。这呢分两个方面讲，再讲第二说说自法。说说自法呢分三个方面啊，再讲第一说断不善业，讲这呢分了两课啊，再讲第二别说说断是恶，讲这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业相，第二个就是过相。那么再讲第二过相啊，讲过相呢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略说，第二呢就是光说啊。再讲光说，光说呢分四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艺术过，第二呢就是等流过，第三呢就是增上过，第四呢就是私有过，再讲第二的等流过，这个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中说，第二呢就是别说。再讲第二别说，别说呢分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造作等流，第二呢就是临手等流。那么第一个讲完了，再讲第二临手等流。临手等流呢就是分十个方面，也就是说从第一杀生临手等流一直到这个邪见临手等流，有十个这样的不同的差别。其中第一个讲完了啊，再讲第二不逾去临手等流。那么这个呢就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总体认定，第二呢就是论费力求财无离。那么再讲第二，第二呢又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略说，第二呢就是光说。再讲第二光说，光说呢分五个方面，也就是第一个呢思维非理之道毫无利益，第二呢就是思维如理不知受用无尽，第三呢就是决定行动路线，第四呢就是思维此方既福有大希望，第五呢就是思维此方费力尽亲大事所望。那么前四个内容都讲完了，今天继续学习第五个，思维此方费力尽亲大事所望。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是略说，第二呢就是光说，首先讲第一略说。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以此愿故欲相得道，那么一种受用后，对于狡诈的尽伤和盗窃等不逾去情性的话，真的是说与说心背道而驰啊。那么这里普贤上师呢话头一转，也就是以这个缘故欲想得到一种这个相受，心中呢以邪慧想到一种快速致富的一个途径这个邪慧也自以为是认为这样子呢能高效，这样子呢能够速成，那怎么办呢？就是用一种残旷的经商手段，或者呢就是盗窃等的非法途径认定了这样子就是能够迅速暴富的好方法。那么有了这样子邪的生结以后，就发生了邪的欲，之后呢就是邪轻，非常轻用的来做来干所以呢 正的，这个就叫做干的和行的南辕北辙，哎，所欲和所行背道而驰的。那么这里我们大家要看到凡夫众生内性的神界信心欲庆的颠倒之相。那么其中这个圣界就是法身不好的邪的圣界，就以为没有什么天理的存在，就可以拼作自胜的，比如说某种这个阴谋、某种巧计以外，或者呢就是某种手段等等，迅速的达成攫取财富的目的。他有这样邪的圣界，而且呢他非常相信这样的一个门道，那么这就是邪的信心。那么有了这样子邪的神界、邪的信心之后呢，发生很大很大的欲，就有欲，所以呢就想在这上面奔，然后呢就在一生一世当中不知悔改的颠倒而坐。那这样就有邪的圣阶，有邪的信心，有邪的欲，有邪的境界。所以在这里大家需要明白，这就像一个性的动车走在一个颠倒的轨道上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他的心愿是想我在很短很短的时间里面迅速的得到大的财富，比如说拥有小车啊、豪宅啊等等的高级享受，有各种的无与名为女人等等，做这种富翁的幻梦。然而呢，以这个预想写回采取的就是一种颠覆天理的非法之道，根本不是符合天理的能够发生财富的一个因缘缘起。然后呢，他邪慧的这个军事控制了他的心，这样呢字字点点以后，他就产生一种错觉，就以为这样子的一种途径就是可以快速致富的，在他的眼前显现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美景。之后呢，他的心里已经充满了种种的幻想，采取这样的手段分法而为的。那么实际上呢，他的心的这辆动车就是走在一个真正的恶鬼之道上面去了。天理说不予取，它就是贫贱的因素，而南瞻部洲就是业的高能之地，或者就是说业的高效之地。那么在这样的高效地里面去颠倒轨道而行，那当然完全跟他想束缚的愿望相反的，快速这一种财富全居住的那种愿望跟他是相反的，奏响这个殊贫之路了。也就是说，这些人盼望着财富之能够迅速的升级，而所做的就是让财富之迅速下跌的一件事情，这就是背道而驰。这样我们就明白真的是所欲所寻背道而驰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两告贴奔向恶鬼的速效之路，它的结局以下再详细的做知识，所以呢就是再讲点儿光速的内容。那么光速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愿观长远来世的结局，第二呢就是静观先前今生的状况。那么首先讲第一，愿观长远来世的结局。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即使堕界之中，圣仙恶鬼道中不得解脱。就是渊称的看法当然非常明确，今生造了什么因，来世到那里去。那么今生所修济的就是这种为作满足迅速享乐的一个目的，而采取非法的不予取的途径，因此做的就是狡诈的经商和窃取等的偷盗的罪业。那么这样子以这个业果欲无明的邪慧做自私，发生了不予取恶业上的 尽情修戒，那么自然戒业慎重，这个人死后就真的迅速地堕到了恶鬼贫贱的深渊里面去了。哎，正是大大的跟自己的愿望相违矛盾，那个是落到了正式的此贫区里面，百年不闻降罪之名，堕界当中难以翻身。所以呢，堕界之中，神仙恶鬼道当中压根就得不到这个解脱。所以呢，就是愿观长远来世的结局，就非常理解非礼敬亲大失所望。那么这样就明确，在这样一个业的高能自低，总的就是恶鬼贫贱的一个因。那么这两动彻运行的结果，就是迅速的落到此品当中，跟他本身的梦想大大相反的。他像是很快抚育的就像天堂一样，而结局就是很快就落到那个贫困潦倒的恶鬼里面，连一点水都听不到。哎，不管是什么，比如说吃的还是穿的或者是住宅等等，都是没有不可得的。在无数年里面不断不断的盼望，不断不断的寻求，但是呢丝毫不得。那么这样我们就看见，哦，这种愿观长远来世的结局就非常明白，哦，这个此方非离尽心大事所望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静观现前今生的状况。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在获先前的苦状，第二呢就是少聚收容者的苦状。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啊，在获先前的苦状。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并且此生最终也将成业养临身而渐贫渐坏，而且不说来世堕入贫穷的深渊里面，在堕劫之中一直不得解脱，一直深陷在恶鬼道当中，这个就不必讲，就看今生是不是有快乐可得呢？其实大家需要明白，这样一个业的高消自低，很快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正如同前面所说，前半生造的业，大部分后半生成熟。那么秋后的算账就是在过报之前已经出现了化报，哎，如同这个种子成熟，那么首先会开成花，再来结果，这个化果是相当的。那么同样的，在落入恶鬼深渊之前，首先来一个人间恶鬼的前相，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业报要成熟了，人间发生了越来越穷越来越不好的境况。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在获先前的一个苦状。那么再讲第二，少有受用者的情况，也就是说假使他有那么一点点受用东西，其实也将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形。那么这种情况呢，要从因和果两个方面来做思维。第一个，因上认定苦相，对此呢做思维；第二呢，果上皆成华报，对这个问题呢做如理思维。那么首先讲第一个，认定苦相。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或者虽有少许一息受用，也欲必受用不得之灾；再者以自身潜力的印书，虽有多少财富，就有那么多的缺乏感，即未得到的心越来越大，又有受用成为既罪之因等，有受用却用不上，如同恶鬼看作宝藏一样。那么这里让我们去观察做如理思维，而且呢这里也是呢观察如理思维三家辨别抉择后，就产生一种纯粹就是一个苦的状况，认定苦相的一个 结果就出来了。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我们去观察的时候需要了知这一类非法求财者，假使稍微得到一点这个受用，在他身上会完全成了哭的因素，哭的一个状况。那么这里呢，就是举了三个例子，标明有受用，但是用不上的一个情况。三个例子啊，就是第一个有受用却不得自在，第二个呢潜力自增上匮乏感，第三个呢受用成为罪业的因素。那这样完全可以确定下来，就是一个苦的相状。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有受用却不得自在。这里原文说的，或者谁有少许一些受用，也愚蔽受用，不得自在，就是讲硬伤是不合天理的一个途径，造的就是黑夜的缘故，因此在受用上面呢发生极大的障碍。像这样无理的强夺窃取，那么自然不是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以为以侥幸手段能强夺在手，骗取在手，实际上呢就是眼睛看一看而已，再怎么也没有办法握在自己的手上。为什么呢？因为天的惩罚就会使得他被别人强占盗取，或者呢在金融风暴中一下子就失掉了财富，或者呢他的这个受用莫名其妙的就会投资在其他的地方，一直都没有办法在自己手上，反正有一点什么资金就会被消掉啊、投掉啊、剁掉啊，或者呢就投到别的地方而受用不到的。就像这个样子，过去凡是发不义之财的老师会删掉财得不到，而不管怎么样随有随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天呢，就是换汤不换药，表现为一种新的非常综合的商业工业形式，然后呢天律惩罚的时候同样呢有一种相当的报应的效，总是泡沫一样的，或者呢一阵风就刮掉了，或者呢刚刚骗取到的时候又被别人骗取了等等。所以这个就叫做愚蔽受用，不得自在，是这样。那么再讲第二，欠灵之增上匮乏感。那么这里原文说的，再者以自身潜灵的因素，谁有多少财富就有那么多的缺乏感，及未得到的心越来越大。大家注意，对此呢要从两方面去认识内在心理的状况。那么我们总的需要了解，而且做三价辨别，正是或者呢跟正是相反的一个颠倒的状况。也就是说，如理的心和行为都是呢很正的，而且是很顺的，并且呢必然辅助的，天理就决定了只有奉献才能获得。因此呢当心打开来的时候，对自己是知足的，同样对他人就是清心四色的，这样是一个奉献的心。比如说在自身上面是抓得不紧的，同样对他人方面是放得很开的，那么这样自然会增长满足感。单从自助一分来说，总是我够了，我够了，这个就很好了。那么这样扶助的心是越来越大了，到哪里都很满足，一点点就很满足的。那么最后发展到全然用用，受伤一点都不必抓，确实一切都是属于自己的，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了。这样的自助的心越来越大，扶助感就越来越大等等。那么再者加上奉献的话， 那就是对别人越做越多，对别人做奉献，对别人做布施，感觉根本不足，不严重的不断的去做，这就是如理的心和如理的行为，它是善的范畴。而相反的浅贪的恶心态和恶的行为，哎，自身就不知足，同样对他人我不给的，也就是说对自己呢，哎，给我给我，我要拿过来等等，总而言之，自身的这个贪欲很大很大，要得到多少的辅助，伺候不顺天理，用非法的手段去窃取，那么这样子就是一种浅贪的恶性的状态，什么都是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上，不舍得放出去，那么这样不舍得放出去，就没有一个扶助的感觉，反正只要有一样没抓到自己手上，就认为我没得到，像这样子拥有多少的财富都感觉那个还没得到，我还要拿过来，那个还没有得到，就像这样子不断的有一种匮乏的心，而且呢，我没得到，我还没实现，哦，这个我还没有得到，等等等等的这种未获得的心越来越大起来了。哦，这个满足自我的浅贪的心却是非常的奇怪，老是觉得我还没得到，我并没有实现自我，我没有得到我渴望的东西等等，它是反作起一种颠倒的心态，因此呢，他越是得到越认为还有更好的，我还没得到，那么等到那个东西有了的时候，他又认为这个我不满足，那还有更好的，我还是没有实现自我，啊，这样就永远没有实现自我，而且没有实现自我的心越来越大了，这个在各个方面都一样的，求名求位等等，而这里是指求财，那就是得了十万感觉这么一个宝贵的自我还没有实现，为什么呢？因为别人还有百万千万，那么当他得到百万千万的时候，看到别人得了一亿人民币啊，等等，感觉自己呢差得太远了，又是觉得我还没有得到，我还没有实现自我。关键大家需要明白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正式的付出来自于奉献，它没有这个奉献，而这样导致得不到满足。关键就是他的心态是浅贪烦恼。完全控制住他的心，所以呢，对他来讲，哪怕就是天上降下来很多这个黄金印子等等，但是他没有满足感的，太可怕了。所以呢，佛法就讲到这个快乐和痛苦的根在内在心态上啊，一个善心，一个恶心烦恼的状态。所以呢，就是佛法给我们讲到的，就是彻底离苦得乐的一个方法，或者我们正确的实现啊大梦想的一个方法是怎么样，或者是完全会堕落，导致呢呈现在千劫万劫苦的一个状况的因缘在什么地方，然后呢怎么去断除它，怎么去远离它，或者说超越这样一般颠倒性的状况是怎么来了之。抉择的状态当中产生一个定界，产生一个真见的方面呢，教导的非常好，是这样子。所以这里讲因果的时候呢，从前前后后从哪个角度讲，尤其是普贤上师的言教，他的金刚语从根上面，从要点上面彻底摧毁这个非力作业颠倒的一个状况，正面呢自己产生神界性的什么殊胜的一个引导，而且呢华智仁波切比如的非常到位，把上师金刚经所指示的内容呢完完全全从这个文字般若给我们留下来这么非常非常殊胜的引导。 温，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呢把这些金刚句啊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的多看、多学习、多思维、多传续，最后呢成了自己心里面的一个研究的东西，然后呢当下当下能够调伏心，然后呢法如心，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心真正得到法力的加持，而且呢就是这样修心，修心呢完全可以达到法喜充满的一个地步。所以呢就是这里普贤上师确确实实他用他不可思议的金刚句引导我们，确确实实想调心就要这样言教的自道，言教的这样的一个教界，那就是非常有希望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修行人。总而言之，真正想当一个修行人呢，必须的高度重视学修这个大乘心法门，这是重中之重啊，是这样子。那么这里要顺着前面普贤上师的自私，就是说他为了自我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呢开始行动的时候，就是用骗取、窃取、索取、强取等等的手段去做的。那么以这样一种病态的性的运行，就会发生这种心力的病态。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的的确确就是前令的心之正上匮乏感，是这样。那么下面讲第三的内容，受用成为罪业的因素。那么原文说到，又有受用成为既罪之因等。那么意思呢，当这样末法时代的凡夫众生有了一些钱财以后，就用在比如说享受无欲啊，或者呢喝酒吸毒，或者呢大猎杀生，或者呢赌博玩女人等等上面。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些就成了发动这个无度烦恼，或者呢就是积聚失踪恶业的一个因素。实际一点点真正的内心的安乐受用也是没有的。而且这里说到既罪自因等，有个等字，那么这个等字呢包括其他的情况，就是指这个因缘非常的乱，非常的颠倒，因而呢他从性到身，从自身到外面所干的果报的因缘等等，全部都是颠倒的。那么举了三个例子，实际上呢有全方位的无量无数这些邪的报应都会上升的，都会身上出现的。那么这里说有受用却用不上，如同恶龟扛着暴杖一样，总而言之这种不该属于自己的却费力夺取，他是怎么也用不上的，是用不了的，因而呢使得自己就沦为就像看护包藏的恶鬼一样的一个情形。这个比喻有多方面的，比如说那个眼睛看着包藏的恶鬼不可能得到一点一滴，而或者是自己自在的能受用一点一滴，那是人间的金银财宝，眼睛可以看看却丝毫得不到的。也就是说虽然有财富，丝毫也没有办法自在的使用。那么再者，智慧越来越增加他的渴望性，越来越觉得我要拥有它，越来越觉得我没有得到它，或者呢完全对它呢成了一个苦的因素。这样我们就明白受用成为罪业的因素。那么我们这样子一看就很清楚了确实有受用却不得自在，前令呢自增上匮乏感，然后呢受用呢成为罪业的一个因素，一二三给你说得很清楚，而且举的例子呢非常明白非常清楚，我们将心比心或者以观察以抉择下来完全可以明白产生一个定解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么这样我们就是明白了，这里这样子做这个引导确确实实 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有很多地方呢完全一通百通的方式啊，整个这样的因果规律上这样的一种娑婆世界一般人的身上出现的很多说语和说行背道而驰的，或者是正面是怎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行为才成为真正的很幸福的一种，有这种操作的方法，佛法就是说白了让我们彻底离苦得乐的一个方法，一直在讲解，一直在从这上面给我们教解，一直在这上面让我们离苦得乐，那么它的因上面怎么做啊？做最圆满的因道，是这样子。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二结成化报，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所以表面上事先堕财的人们也若三假观察的话，其受用中若没有用于此生来世安乐之因的正法上或意识宽裕的用途上，那比穷人还不如。今从现在起就来令的诸恶鬼等流，即是不尽的事过。那意思呢，有以上业报现象的灌注，我们人人会发现那些表面上现世好像是有很多很多财富的富人们，他们真的有很富足的受用而很幸福吗？实际上三家观察的话，假使他们的受用没有用作正法和生活的话，也就是说没有在这个受用里取出一部分透在现世来世安乐之因的正法上，也没有用于宽裕的一个生活上，比如说在吃的穿的用度等等上面更加有一个宽裕度的话，那紧紧地抓住这些钱财的东西而不作用途的话，比穷人还差一截。从现在已经来临了恶鬼的等流，这就是他本人往昔不清净布施的一个果报。这就是啊，普贤上师金刚句给我们知道结成啊花报的一个状况。那么这里大家要注意，要从五个方面认识假富翁的贫贱之处。光是一种索取的心理，加上业果于腓力而为，他给人的内心造成什么影响呢？就是会制造恶鬼的等流。所以呢，这里确实讲到五个方面的内容。如果这五个方面你完全明白了，就认识假富翁的这个贫贱之处啊。那么五个方面当中，第一个方面就是认。那么这个认就叫做相是富翁。本来这个富翁是富足者，他看起来也像是拥有很多的财富，比如有多少这个资产，多少存款呢，或者呢阴间设施上有很多的产业房子啊车子等等啊，所以呢这里说表面上实现多财的人们，这个就是认的方面，这个叫相是富翁。那么第二个就是做法方面，也就是说做法上面他以前令的执着心，这些财富既不用于佛法的经费，也不用于自身宽阔的生活上面。那么这样子等于那个前令的执着完全抓住了他的心，使得他有也没法使用。这是第二个做法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他的身份。他的身份就叫做穷中穷。为什么呢？表面的富翁实际呢比穷人还要穷，就是因为在外的财富上有等于没有，和穷人有什么两样呢？光是看作整个世界充满财宝也一点得不到。那穷人做出物具，精修善合，虚空大地啊，花草园林高楼大厦他也全可以看到的，他得不到但是可以看得到。这个家富翁就是这样子，看起来外在的财富很多，但是等于就是没有。再者呢，从内心上面这个钱力烦恼很重很重，舍不得花，那么心呢尽缩无比的，那么这样子还不如穷人。 为什么？因为人家穷人，他还有快乐，还有三心，有一点吃下去，快快乐乐的，还能做一点布施等等，还能说阿弥陀佛、唵嘛呢叭咪吽、早日成佛啊，等等等等。所以就是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假使丝毫不用于佛法上和意识上面，那当然更加差劲了。所以这个驾富翁的身份就叫做穷中自穷，穷中穷的一个身份，这是第三的内容。所以呢，这里普贤上说，若没有用于此生来世安乐自应的真法上或意识宽裕的用途上，那比穷人还不如，那是这样讲的。然后呢，第四个方面就是装狂上去观察，这种装狂完全就是一个病态，他的司机情形就叫做花豹现前，也就是不要说等到来世，在现在已经出现了恶鬼的胆瘤，身上已经出来了。所以普贤上师也说，今从现在起就来临的住恶鬼胆瘤。那我们想，这个恶鬼胆瘤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前面说的，以不欲去的罪业，那当然干遭恶鬼的果报，在胆瘤上就有疏勇贫乏，以及呢，假使有一点点也跟他者所共，被夺、被抢、被骗，而自己没有办法独立的、自在的拥有。那么现在已经赖了，因为疏勇贫乏，被强大的潜力烦恼控制住自己的心了，没有办法去用了。这个就是有业的障碍，疏勇上非常的贫，一点都用不到了。那么再者，非常的贪，有多少他还想要更多，那么这就一直处在一种饥渴的状态里面。那么再者，所拥有的这些财富自己得不到，突然空手，或者呢与他所共，因此呢，现前已经来了恶鬼中类的灵手灯流，或者说从自身的这种状况来看，会干得越来越贫贱，越来越不布施，就越来越没有所得，而心越来越有一种没有得到的感觉，有一种空虚的感觉，整天就是在一种饥渴的不好的状态里面，在一种一点都没有办法享用的状态里面。所以这个就叫做花豹现前，不要说等到来世，现在今生当下已经出现了恶鬼的胆瘤，他自身上已经出来了的。这样的话呢，他的状况纯粹就是一个病态，是花豹现前的一个状况，我们就很清楚了。那么再就讲第五个方面，怨诱，也就是说这种情况是过去做不净布施的报应的相。所以这里普贤上师也说，即是不净之事过。所以这个不净呢，有多方面，譬如说在内在行上面，虽然他做了布施，但是呢他的内心有很强的潜力的心，没有什么慈悲心，迫不得已才给一点，实在就是不愿意给，或者呢给了又后悔，这样心态就不清净不干净，这都是在布施的当中有一种鬼的心态，有一种潜力的烦恼鬼在起作用。那么他也做了布施了，因果不回控好，因而现在还有一些东西回到他的手上来，但是他当时布施的心并不是真正的一种净经回事的善心，在布施的时候有很大的自作受缩作控制作，不肯放开来，过去时机也失受了那么多，那么这一次天律会犯，也就是会有很多东西聚在他的旁边，但是他的心一直没有办法开张，还是被那个潜力烦恼控制住，他就是没有办法放开，对于自己都没有办法用的，何况用在佛法或者是其他众生身上呢？这就是这样一种不好的果相。或者呢，他 他从前布施的是一种不清净的东西，给人家造成障碍，或者呢导致他人很多的身心顺闹，所以叫不清净的布施，出现这样不清净的布施的果报。那么这是一种罪障，当这一生获得财富的时候，他也是没有办法用到好的地方，只是用在不好的地方，或者不可能得到那种像说中间有障碍的缘故。那么总而言之，就要看到有浅贪心做不逾矩的正个心理发生的病态行为的病态，这都是呢业果欲颠倒的一个状况，它给人类制造了非常颠倒的苦难。因此呢，我们一直要追溯到它就是一个浅贪心不逾矩这个魔头搞出来的。那么懂得因果，就要知道这样的心这样的行为非常的颠倒，不符合天理的，它是事与愿相违的，将来就自会出现贫贱，出现不得受用，出现一种鬼一样的心态，鬼一样的苦的受用。因此我们人人应该断掉这样的不逾矩的恶心，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大问题。好，今天潜心科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一切罪，随我一切罪。